亲爱的天父，我们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求你儿子耶稣的宝血再次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思，洁净我们的意念，赦免我们心思意念上不圣洁的思想、污秽的思想、不讨你喜悦的思想，用宝血来洁净我们。主啊，赦免我们嘴巴上不谦卑的话语、批评论断的话语，甚至污秽的话语、咒诅的话语。主啊，赦免我们的嘴巴上不谦卑的话语，你的宝血再次接近我们，赦免我们眼目的情欲，我们看了所不当看的。主啊，求你赦免，在这个时刻，主啊，你的宝血接近我们的眼目，接近我们的心思，接近我们的口，再一次接近我们，使我们白朝如雪。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怜悯涂抹我们的过犯，赦免我们引诱为先的罪。主啊，我们也愿意圣洁为装饰，侍立在你面前。主啊，我们在这里纪念你，纪念你的受死埋葬复活升天。这一切你都是做的是为了拯救我们。主啊，我们愿意来回应主的恩典，我们愿意来纪念你，我们愿意来爱你，我们愿意来为你而活。奉耶稣的名，我们邀请你的同在临到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要来借着圣餐与你联合。奉耶稣的名，每位家人拿起你手中的饼。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啊，是的，这是你的身体为我们舍的，你的身体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担当我们一切的咒诅；你的身体为我们挂在木头上，担当我们一切的疾病；你的身体为我们被挂在木头上，替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主啊，因你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因你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因你为我们被咒诅使我们今天得以被神祝福，使得咒诅也远离我们。奉耶稣的名，亲爱的家人，奉耶稣名来领受耶稣的身体。现在拿起你手中的杯，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用宝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主啊，是的，这是你的宝血，你的宝血流出洗净我们的罪，你的宝血赎买了我们归你，你的宝血使我们分别为圣，你的宝血使撒旦远离我们，使仇敌不能控告我们，你的宝血除灭魔鬼的作为。奉耶稣的名，我们支取耶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门楣，遮盖我们的家人，遮盖凡属我们所有的一切。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领受你的宝血。奉耶稣的名，每位家人来领受耶稣的宝血。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肉，谢谢你的宝血。你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在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主啊，我们是吃你肉喝你血的人，我们是与你有份的人，我们是有永生的人。求你保守我们，不至于丢掉我们永生的礼物，让我们守住我们的救恩，在这末后危险的日子里面，使我们时刻警醒，常常预备，赐下警醒预备的灵。主啊，我们向你说，无论付上任何代价，不要让我们丢掉救恩，不要让撒旦偷走我们的救恩，让我们守住我们的救恩，因为这是你用宝血赎买回来的。主啊，我们纪念你的宝血，纪念你的受死埋葬复活，都是为了我。 主啊，我也凭信心领受你的身体的时候，一切的疾病咒诅奉耶稣名都脱落离开我。哈利路亚，主啊，我领受你的医治，我领受你的复兴，感谢你借着圣餐再一次与我联合，把你复兴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刚强的生命、属天强盛的生命充满我，充满我，奉耶稣的名充满每位领受圣餐的家人，除去软弱，除去冰冷，除去退后，除去恐惧，除去巫术，除去疾病，奉耶稣的名除去咒诅，除去黑暗，一切的不好的，凡不是出于我父的都拔出，我都不要。我奉耶稣名宣告，从仇敌来的任何东西我都不要，我拒绝从仇敌来的任何的好处，我单单领受从父来的。奉耶稣名宣告，凡不是我父所栽种的必要拔出拆毁，从我的生命中拔出拆毁。我拒绝接受不是从神来的任何的事物，任何的好处，奉耶稣名我拒绝，我只是单单要从神来的。阿爸父，保守我，保守我，除了出意外再没有别的，保守我出意外再不要别的，从别的来的好处，我只要从你来的祝福。保守我的生命深深的藏在基督里面，保守我的生命是分别为圣的生命，不受世俗的沾染，不受灵界的任何的沾染玷污，让我的生命单单的藏在基督里面，单单的属于你，让我身上常常带着耶稣宝血的印记，奉耶稣的名，让我特特归耶和华为圣，借着圣餐，然后再一次纪念那分别为圣的生活。我是单单属于神的，我是天上的国民，我不属这世界，我的家也不在这地上，我的家在天上。再次提醒我，让我的灵警醒过来，让我的灵复兴过来，让我的眼目定睛在回家的路上，不要让我迷途在这危险的日子里，让我的眼目始终看着回家的方向，天国的方向。保守我的心不偏于邪，保守我的心是火热的，是饥渴爱主的心，渴慕寻求神的心。奉耶稣的名复兴我们每一位家人的心灵。哦沙拉哈拉布斯达，哦沙拉巴拉布斯达，耶拉拉布斯达拉哈拉布斯达，萨克拉哈拉布斯达，萨哈拉巴巴拉西达，拉黑拉呼斯达黑拉。复兴我的生命，主啊，复兴我们，警醒我们，提升我们，使我们的心灵火热起来。奉耶稣的名除去一切的软弱，让我们的心灵刚强起来，因为我们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生命吞灭一切阴间死亡的权势，这生命是复兴得胜的生命，这生命没有什么能辖制的，这是得胜的君王的生命。哈利路亚，愿你的生命在我里面彰显出来，主啊，愿你的名在仆人身上被尊为大。奉耶稣的名，哦沙嘿拉巴拉布斯达，嘿哈拉布斯达，嘿拉哈拉布斯达，沙嘿拉巴拉布斯达，嘿拉，库拉巴拉布斯达，嘿拉哈拉布斯达。赐给我得胜，主啊，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让我经历得胜。因为在我里面的基督比万有都大，在我里面的圣灵比万有都大。谢谢你主啊，谢谢你来复兴我们，刚强我们，赐给我们得胜。哈利路亚，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主的灵就在这里，主的同在就在这里， 领受主的祝福，领受圣灵的触摸，向神举手来领受哈利路亚，领受你的医治，领受你的健康，领受你的复兴，领受天国的权柄，领受得胜。我感受到神的同在在这里，正在触摸祝福你，喝下去领受。西巴拉拉拉，西巴拉拉拉拉，拉巴西亚，拉巴西拉拉，西巴拉拉拉布。耶稣，你是耶稣，触摸我们，呼吸我们，啦啦啦啦啦，西巴拉巴拉布，西巴拉布，西巴拉布，啦啦啦，西巴拉布。西巴拉巴拉，西巴拉拉拉拉，只是来领受，感受到神的同在，更新我们阿爸父，复兴转化我们，奉耶稣的名。巴拉布西巴拉拉布西的，西巴拉巴拉布西布。复兴我们，转化我们，更新我们。主耶稣，我的王，我的主，求你来复兴我。西巴拉拉布西拉，西巴拉拉布西拉，西巴拉拉布苏布拉巴西布，伊拉拉拉布西布。西巴拉巴西拉拉库拉巴西拉拉拉鲁，西巴哈拉巴西鲁，赞美你耶稣，哈利路亚。向我们的灵说话，我需要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要像大锤，像烈火，像宝剑，刺透我的心，把一切撒旦的建造摧毁。单单只有神你圣灵的建造，刺破谎言，戳破蒙蔽。你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你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我需要你的话语，主啊，我需要智慧启示的灵，让我活得清楚明白，识破撒旦的诡计，救我脱离不鸟人的网络， 识破撒旦差役所有的阴谋诡计，奉耶稣的名，借着你的话语来复兴我们。我们需要你的话语，阿爸父，赐下恩膏的教导。谢谢你的同在，谢谢你的话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好，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继续来分享如何实现你的命定。上一节课我们特别分享了实现你的命定需要委身在，需要专注委身。第一点要专注委身的是要委身在过分别为圣的生活。现在我们分享第二点，要委身在神的真理里造就自己。委身在神的真理里造就自己。犹大书一章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也就是在神的真理里，在神的话语里来造就自己。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生命的粮，我们每一天需要吃粮食才能成长。今天也是，我们需要神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成长。神的话语就像粮食一样，来造就喂养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被建造起来。造就也是建造的意思。我们属灵的生命想要被建造的丰盛强盛，就需要神的话语。这并不在乎恩赐，乃在乎神的话语。所以你要认识到，恩赐是服侍别人的，恩赐不是造就自己的。那么什么是造就自己的？神的话语是造就自己的。所以如果你单单追求恩赐的话，那么是危险的，因为你只能是造就别人，那你自己怎么办？圣经上说，他看守了别人的葡萄园，自己的葡萄园却毁了。所以我们要看守别人的葡萄园，也看守自己的葡萄园。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造就我们。宋尚杰说，人若不复兴自己，焉能复兴天下？这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你自己生命都没有建造好，你也很难去建造别人的生命。我们需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来建造自己的生命。所以想要实现你的命定，你也需要委身在神的话语里来建造自己的生命。在哪里建造你的生命呢？在神的话语里，在神的真理里。没有一个大能的神的仆人是对神的话语无知的。当你越能通达神的话语，你就越能进到恩膏的深处，并且还能得到神话语的保护，不会走岔路。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神的话语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强大。多少伟大的神的仆人最终跌倒了，也是因着在某一点的圣经真理上出现了偏差，接受了似是而非的道理，从而被魔鬼诱导误导，最终丧失了救恩。这是多么的可怕。所以神的话语能够保护你。我常说神的话语保护我，我的信心在乎神的话语。神的话怎么信怎么说，我就怎么信。因此神的话语足够保护我。倘若你没有神话语的保护，无论多少人为你祷告，都是没有多大果效的。因为神的话语是最有能力的，你需要神话语的保护。其次呢，你领受恩膏的程度也是取决于你领受真理的程度。我再说一遍，你领受圣灵恩膏的程度也取决于你领受圣经真理的程度。圣灵与圣经是从来不分彼此的，因为圣灵又被称为真理的圣灵，他是为真理来做见证的，他不为别的做见证，他是为真理来做见证。所以圣灵圣经是永远不分开的，圣灵与神的话语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你领受真理的深浅决定了你领受圣灵恩膏的程度。 有多少拥有启示类恩赐的器皿？我说的器皿就是人啊，神的仆人使女。虽然他们有启示类的恩赐，但最终失败了，误入歧途。究其原因呢，就是在真理上没有过关。倘若他们能够通达真理，也不会轻易就被似是而非的道理所引诱，离了真道，成了撒旦的俘虏，甚至是假先知。我遇见很多这样的启示类恩赐的器皿家人，后来都是跌倒了。我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在真理上不通达，也不渴慕真理，不爱慕真理。侍奉神是很有热心，也追求操练恩赐，唯独不爱慕真理。你不要说你是爱慕真理的，很多人说那我是爱慕真理的，但在我看来，大部分的人不是爱慕真理的。爱慕真理的要求是，起码你要做到非常的渴慕神的话语，每一天来默想神的话语，并且饥渴的来寻求神的话语，来遵行神的话语。倘若不是，你不要说你是爱慕真理的人。而你若不是一个爱慕真理的人，早晚会跌倒。特别是有恩赐的家人，若再不爱慕真理，那么跌倒的速度会比普通的信徒快100倍。因为撒旦也会盯着你。热心没有真理是最被撒旦喜欢的重点保护对象，所以魔鬼会第一时间来毁灭他，使他丧失救恩，迷失在自己的恩赐里面，却不知已经是被神弃绝了。所以你看到很多的启示类恩赐的器皿，最终成了假先知，成了骄傲的人，成了被神弃绝的人，就是这个原因。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爱慕真理，爱慕真理。求主赐给我们一颗爱慕真理的心。每位家人跟我说，主啊，赐给我爱慕真理的心，渴慕行真理的心，追求你的真理胜过一切的心，奉耶稣的名，阿们。这样的祷告我做了无数次，你需要经常求。不要说哎，我就是爱慕真理的人，你是自以为。大部分人不是这样的人，除非你每天求。爱慕真理的心需要求来的，向主求，渴慕的求，主就给你。当你真正拥有爱慕真理的心的时候，你是不一样的，你就会明白我在说什么。这个末世唯独能站立，唯独站立得住的人，就是爱慕真理的人，其他的人都会跌倒。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看见的，唯独一种人不会跌倒，就是爱慕真理的人。我常说，如果你能够在真理上不断晋升，你就能稳妥地走在启示的道路上，越走越辉煌，否则早晚误入歧途。所以我们需要在真理上来寻求神，来渴慕神，把神的话语当作是粮食，当作生命的粮食来吃下去，来滋养我们的生命。如果你想在启示的路上能够走得更远，那么你就需要这样做，没有别的捷径。很多的家人在此误入歧途，以为我只是追求启示类的恩赐就好了，其实那却是偏离了航向。当你在真理上晋升的时候，你的启示的深度自然就会被扩张，深度宽度广度都会被扩张，因为启示与真理是绑定在一起的。所以如果你想在启示的道路上走得远走得稳，那么你就好好的爱慕真理，通达真理，那么你就会像义人的路，你走的路就像义人的路，越照越明，越走越辉煌。哈利路亚，赞美主。爱慕真理的心能够保守你远离诸多仇敌所暗设的网络，甚至你对真理的认识直接会拓宽你的先知启示之路， 你对真理的通达程度也会拓宽你对启示的先知启示之路的宽度和广度。再说一遍，意思就是说你对真理的认识直接拓宽了你的先知启示之路。所以你现在说，哎呀，我花很多时间默想神的话语，会不会浪费时间？不会，磨刀不误柴，砍柴工。你越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在为你自己铺路。如果你想在先知启示的领域上发展，这就是在铺路。你不把路铺好，怎么走？所以你要把先知启示的高速路铺好，是为你自己铺的，那么就在神的话语上好好建造。而且你要知道，启示之路是非常危险的，先知启示的路是非常危险的，他在路的两旁有许多的仇敌暗设的网络，要远远胜过普通信徒所走的路。先知启示之路是最难走的，也因为有许多的网络、陷阱、陷坑。但是如果你爱慕真理，通达真理，那么这些东西你都会避开。真理会导航，使你避开一切的陷阱、地雷、网罗，你根本就遇不见，你都已经绕路走开了。那你就知道暗中多少危险你都避开了，哈利路亚。那你看到很多人就误入歧途了，因为他不爱慕真理。他能走得快，走得快，但是不代表他能走得远，他很快就跌倒了，因为他没有爱慕真理的心。其次，你也要认识到启示是分层次的，启示是分层次的。有的人只能得到肤浅的启示，是因为他对真理的认识是肤浅的。很多的代祷者虽然得到异象，得到翻方言，得到发预言这样的恩赐，但是你发现他所发出的预言以及看到的异象都是小孩子过家家一样，对人的造就性很低，听不听都无所谓，不听也是那样，听了也就是如此，无法改变人的生命，也就是就像一个开胃小菜吧，对身体的营养倒没有什么用处。为什么呢？因为他领受的启示程度肤浅。为啥肤浅呢？因为他对真理的认识肤浅，神不能给他多少深度的启示，因为神给我们的启示取决于我们对真理的认识程度。小孩子只能领受小孩子程度的认知，小孩子不能领受大人程度的认知，这是必然的。所以神不可能给一个小孩子大人程度的启示，言外之意，神不可能给一个对真理不通达的人多么深刻的启示。所以你指望一个对真理肤浅的人来服侍你，拥有多么深度广度改变你生命的启示，那也是枉然，那是很难的。你实在是在错误的人身上抱了错误的期待。所以我们需要在真理上进身，好使我们得到神深刻的启示，不要停留在肤浅的启示，还自满自足。很多人停留在肤浅的启示上，他们就自满自足了，说我能看见，我有异象，他们不再前进，其实他们只是还处于肤浅的启示阶段。这是一条错误的路，因为没有人指导，没有人指导他们，所以他们就停留在那里好多年，几十年。你发现有些人就是这样，到现在了还是那个样，更有甚者已经跌倒了，能原地踏步也算不错了，起码没跌倒。但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从荣耀进到荣耀，从得胜进到得胜，要力上加力，荣上加荣。所以我们需要悔改，需要调整，到底我在哪里走错了。所以我现在告诉你在哪里走错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属灵的遮盖，就是这个原因。很多事情你并不知道，你需要有属灵的长者来告诉你，属灵的领袖来指示你。所以这就是问题了，你要现在你就明白了，你需要在神的真理上进身，神才可以托付给你更深层次的启示，然后你服侍别人才会有果效，你也会发出能够改变人生命的启示、预言等等。所以我们需要你也可以说算曲线救国的道理吧，就是说貌似我们虽然没有好像在启示类的恩赐上很 狠命操练，但是我们却狠命的在真理上建造自己，发现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启示类恩赐变得更深刻了，更有宽广度了，那是因为你走了正确的路线。所以有的人只想着，哎呀，我就是在恩赐上操练啊，操练是可以的，没有错的，两齐头并进都不错，但是重心放在建造神的话语上，那么你一样是能够在启示的路上更有高效率的啊，建造的更深，走得更远，走得更稳。奉耶稣的名，阿门。因此想要得着更大程度的恩膏以及启示，就需要委身在神的话语上，不断的默想神的话语，不断的爱慕神的话语，并且不断的遵行神的话语，将神的话语当作生命的粮食吃进去，活出来，来滋养自己的生命。这将保守你在实现命定的道路上直奔，不走弯路。其实走天路就好像是只要你不走弯路就是捷径了，走天路并没有捷径，但只要你不走弯路不就是捷径了吗？很多人之所以浪费了许多时间，是因为他绕圈圈的，他走弯路。就像以色列本身，他们应该在旷野走40天的路程，非要走40年，为什么呢？因为绕来绕去啊，走了太多弯路，走了40年的弯路，最终倒闭在旷野，多么可悲。我们本可以直奔天路的，但你自己不要走弯路就好了。怎么能保守你不走弯路呢？神的话语。所以神的话语将保守你在实现命定的道路上直奔。因为在实现命定的道路上有一个考验，就是神话语的考验。我们已经在以前的分享中讲过了啊，神话语的考验。那个课程我还讲的挺多，所以你可以回到以前的录音里去听。好，我们现在看诗篇119篇140节到150，好像这个挺多的，到165节。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诗篇119篇140节到165节。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我微小被人藐视，却不忘记你的训词。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这都是在描写神的话语的宝贵。想要爱慕真理，首先我们要宝贵神的真理，认知神的真理就是如此宝贵，是神的话语是极其精炼的。我们要喜爱神的话语，而且我们要认知神的话语尽都真实，圣经中没有一句话语是虚假的，你要有这样的认知，无论圣经上怎么说我就怎样信，这是爱慕真理的心的基本条件啊！你先看看你的心是不是如此。有的人到现在甚至有的还怀疑圣经哪里是不是写错了，因为他自己理解不了。但神的话语尽都真实，问题永远不是在神的话语上，是你自己出了问题。所以你要爱慕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你所爱慕的，你要有这样的认知。我遭遇患难愁苦，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你看，再一次重复说，我喜爱神的话语，这命令啥都是讲神的话语啊。所以我其实我祷告很多的，就是主要让我爱慕你的话语，让赐给我爱慕你话语的心，赐给我爱慕真理的心，赐给我行真理的心，赐给我渴慕真理的心。这样的祷告我做了无数次，你需要经常祷告，不要说哎呀我就是渴慕真理的人，这样说就骄傲了。你每天要这样求，你为什么要说呢？你为什么不把它换作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渴慕真理的心，求你让我爱慕你的话语。每一天你都可以从心灵发出祈求啊，神最喜欢这样的祷告。不要自己有没有还说有，这就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类似这种祷告我就是经常做，不要说你有了， 向神求就是了。你认为你有，其实你和真正有的人比起来又是差十万八千里，所以你还是没有，何不继续来祈求神呢？这条路本来就是永无止境的嘛。好，所以你看这个诗人再次说，神啊，你的命令是我所喜爱的，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他对神话语的认知，法度也就是讲到了这个，也是在讲神的话语啊，神话语的规模，神话语的原则是永远是公义的，就是圣洁的。所以他对神的话语是非常认知的，这个诗人也是圣灵感动他，所以在提醒我们，你对神的话语是怎样一种认知，这很关键。在我的认知里，神的话语是非常圣洁的，是非常有能力的，是非常的像烈火，像大锤，能够摧毁一切，也能够拯救一切，能够炼净一切，也能够医治一切。神的话语是如此的圣洁，如此的有能力。我喜爱神的话语，所以你要拥有这样的认知，这是我的认知，你也要拥有这样的认知。向主来说，主啊，我渴慕你的话语，你的话语能救活我。哈利路亚。你看诗人继续说，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他的意思说，求你赐给我对你话语的这种开启，这种认知，这就叫悟性，那我就能活。言外之意，神的话语能救活我，所以你要有这样的认知，主啊，你的话语能救活我。哈利路亚。很多人都在追求，哎呀，神的朋友为我祷告一下，或者这样那样，参加一个特会，如何如何。然而告诉你，最有能力的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能救活你，足够了。哈利路亚。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很多人是舍近求远，得了芝麻忘了西瓜。第下一节说，耶和华，145节啊，耶和华，我一心呼吁你，求你应允我，我必遵守你的律例。你看，世人知道一点，想要祷告得到神的回应，就必须遵守神的话语。律例、典章、法度，都是在讲神的话语啊。他用不同的说法，其实都在讲神的话语。世人都认识到，我想要得到神对我祷告的回应，就是要遵行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我向你呼吁，求你救我，我要遵守你的法度。你看，所以这两句话都是在重复一个事实，就是想要得着你祷告的回应，那你的心必须正确。你的心怎样是正确的？就是我要遵行神的话语。这个时代是一个谎言的时代，我要提醒你，很多人都活在谎言里，神的仆人也不例外。我听见有的神的仆人说，你祷告洁净了就行了，所以你就可以放胆去接受仇敌想要注射在你身体里的任何东西。我说，你已经违反了神的诫命典章，违反了神的旨意，你的祷告是作废的，因为神压根儿不听罪人的祷告。这才是真理，不要活在谎言里面。明知是罪还要去祷告，你是在试探神还是在亵渎神？难道神听罪人的祷告吗？所以被蒙蔽欺骗到一个程度，瞎眼了，枉称神的仆人。所以我们一定要悔改，看清楚，从旧约到新约，无数次神提醒你，罪孽会拦阻我们的祷告，罪孽会让神掩耳不听你的祷告，罪孽会使你与神隔绝。先悔改，遵行神的话语，再来祷告，否则祷告作废没有用，难道你还能忽悠神吗？神需要先看你的心才行啊，你的心正不正，这是蒙祷告垂听的第一个条件，后面的再说。第一个条件不满足，不要去自欺欺人，更不要想欺骗神，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要悔改归正，然后再来向神祷告，神才能够听我们的祷告。悔改归正是第一点，所以你看诗人他认识到这一点，想要得到我祷告的回应，我要遵守你的话语，我要遵行你的律例，先要做好遵行神的道，不论任何理由，任何借口都是撒旦的谎言，不要自欺欺人。这个时代是个自欺欺人的时代， 稍不留神就活在谎言里还不自知。但我相信圣灵已经提醒他了，是他自己骄傲自大，不愿意听那圣灵微小的提醒。圣灵那微小温柔的声音，你很容易就抹杀掉了，因为人的老我会与鬼魔合作，很容易就抹杀掉圣灵那微小的感动。而圣经也说，神会任凭这样的人啊，因为这样的人的心偏于邪，神任凭他们被迷惑，神任凭他们跌倒。所以不要怪神，是你自己的心邪僻了，你需要悔改。怎么悔改？诗人说，我必遵守你的律例，我要遵守你的法度。你看诗人不断的在向神呼吁，这就是保守他心的秘诀，悔改归正的秘诀。奉耶稣的名，阿们。下面继续说，我向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话语。你发现祷告与神的话语是永远绑定在一起的。这个诗人很会祷告，他每一句都是这样，祷告跟神的话语立刻绑定在一起。我趁天未亮呼求，我仰望了你的话语，你的言语。诗人他知道神的言语是怎么说的，他通达神的真理，通达圣经上怎么说的，他通达神的话语，所以他的祷告是有功效的。他并不是说我单纯就是天亮来呼求你，我用眼泪战术怎么样怎么样，不，他说我仰望了你的言语，下一句就这样说，说明他的祷告是有根有基的，建立在神话语的应许上的祷告才有功效。不在乎你的眼泪战术，不在乎你的死缠烂打，在乎你知道神的话语怎么说，你又怎样信，然后用神的话语来祷告，这就是最有能力的祷告。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为要思想你的话语。这件事是我最常做的事，也是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半夜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醒了，其实也是圣灵提醒你了，或者快临别的时候你醒了，那会儿也不容易入睡了，干什么呢？我就开始默想神的话语，我就开始思想，默想，我就开始默想，啊，那个时候默想的效率是最高的，就感觉神那么近，神那么近，离我那么近，我就来默想，默想神的良善，默想神的话语，默想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我趁夜更未换，将眼睁开，为要思想你的话语。这个诗人也是这样。我也希望你养成这样美好的习惯啊，这会使你的生命快速增长。很多被仇敌蒙蔽的地方会立刻打开。很多时候我会在这个时刻来思想我认为可能会有仇敌谎言的部分，当我一思想我就明白了，别的时候我好像还想不通，但那个时候我就很容易想通，戳破，看明仇敌的谎言。特别那个时候你去默想一些国度大事，你会看得分明，好像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养成这样默想的习惯。诗人他养成了，他说我趁夜更未冠，就黎明的时候将眼睁开，为要思想你的话，也有的时候是在半夜啊。总而言之，有的时候你要感受到圣灵在提醒你什么，然后有的时候唤你起来，就是让你去默想，也不是祷告，有的时候就是默想一些事，躺在床上好好的默想，你会想明很多事情的，那是领受启示的时刻，也是爱慕神话语的时刻。所以你看诗人他在那里就是默想思想神的话语。求你照你的慈爱听我的声音，耶和华，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你看他的祷告都是照着神的话语，照你的典章就是神的话语来将我救活，不在乎你的祷告，在乎你对神话语的相信程度，以及你用神的话语来祷告的程度。诗人没有说求你照着我的祷告将我救活，不，他说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我们的祷告不是改变神的，你知道吗？我们祷告是摸着神的心意，是改变我们自己的。在祷告里，神会更新你的思想，使你的思想与天国同步，使你的思想脱离地的束缚，使你的思想从地的程度来到了天的程度。借着祷告，我们的思想不断升级，借着祷告，我们的思想开始跟神的话语对齐，借着祷告，我们的心意开始与主的心意对齐。所以这才是成功的祷告。祷告不是改变神的心意，祷告是摸到神的心意，让我们的心意降服神的心意， 祷告是让我们的心意与神的心意对齐，这样你的心就预备好了，所以你的祷告就得到应验了。所以祷告的过程其实是让你的心意与神的心意对齐的一个过程。最终最有能力的祷告是释放神的心意在全地，不是释放你的心意，是让你的心意与主的心意合一以后被释放出来。奉耶稣的名，这就是最高程度的祷告，也是祷告的心意啊！神对于我们关于祷告的心意，不是你一哭二闹，非要让神照着你的心意行，不是这样的，而是最终你在祷告中摸到了神的心意啊，甘心乐意的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当然，我们不能上来就说：“主啊，愿你的诚意成就。”好像宗教式的祷告，有的人说：“那我就说主啊，愿你的诚意心意成就。”但是神更渴望你知道他的心意是啥。这就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寻求的过程。有的人就是懒在这里，他不愿意寻求，还学法利赛人的意思祷告：“主啊，愿你的心意成就。”啥都不知道，你说那些话也没有用。你需要在祷告中与神同工，不是做宗教式的祷告。神愿意将他的话语向你指示出来，当你寻求他的时候，尽心尽意寻求神的时候，不是一般的寻求啊，要全心全意的寻求神，神才让你寻见，神就喜欢你来寻求他。还是那句话，不要没有还说有。150节，追求奸恶的人临近了，他们远离你的律法。你看什么是追求奸恶的人，你自己想想，就是远离神的律法的人，就是远离神话语的人。倘若你对神的话语不通达，你就是追求奸恶的人。不要说别人是奸恶的人，也许你就是。你有没有追求神的律法？你有没有远离神的律法？倘若是，那你就是追求奸恶的人。耶和华，你与我相近，你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你看这个诗人，他是非常清楚许多的真理的，他明白想要与神相近，那么就是与神的话语相近的人。所以下一句就说：“你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我因学你的法度，久已知道是你永远立定的。”所以诗人他也认识到一点：想要与神的关系亲近，那么想要与神亲密，那么就是要与神的话语亲密。你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所以这两句话联系在一起，你就知道神想表达什么，仍然是表达神的话语与神亲密是绑定在一起的。耶稣也说：“你们若爱我，就必爱遵行我的命令。你们若爱我，就必遵行我的命令。”哎，不要嘴上说主啊我爱你，却干着违反神诫命典章的事，那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需要来爱慕神的话语，那么主就认为你是爱他的。我因学你的法度，久已知道是你永远立定的。求你看顾我的苦难，搭救我，因我不忘记你的律法。你看诗人的信心在哪里？神他会看顾我的苦难，是因为我不忘记神的话语。所以只要你爱慕神的话语，将神的话语存在心里，神他会看顾你的，放心吧，他会看顾你的苦难。求你为我辩屈，救赎我，照你的话将我救活。看这个诗人，他知道如何祷告有功效。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拥有你的话语在我心里，我知道你的应许，所以我的祷告是有功效的。我相信你会照你的话将我救活，我相信你会为我辩屈，你会为我伸冤，你会救赎我，因为我知道你的话语。阿利路亚。所以在这末后的时代，在这危险的日子，我们更需要通达神的话语，因为我知道神的话语，所以我的信心永远不动摇。因为我知道神的话语，所以我的信心永远不惧怕，我的心里永远有平安有盼望，因为我知道神的话语。神会照他的话语将我救活，哈利路亚！他必搭救我，他必救赎我，因为我知道他的话语怎么说。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我们信心的底气。如果你没有神的话语， 那么你会被这个世界发展的趋势所吓倒，很多的黑暗的势力、黑暗的局势都会对你带来影响，负面的影响。但因着你对神话语的认知，因着你有神的话语在心里面，所以你永远不受他们的影响。哈利路亚，在我的心里永远是光明的，永远是充满盼望的，永远是充满信心，因为我有神的话语，所以我不受这个世界局势的发展的影响。天塌下来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因为在我的心里我知道世界的结局，我也知道神话语所定准在我身上的结局。只要我遵行神的话语，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我知道我在神的手里。关于这样的应许就有很多很多，我们今天就不具体的去讲，要讲的话呢讲几堂课也讲不完了。那你知道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诗人也知道照你的话将我救活，他心里知道很多神的话语。哈利路亚，赞美主。下一节说救恩远离恶人，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例。什么是恶人？就是不遵行神话语的人，不寻求神话语的人。到新约也是如此，我跟你说旧约新约都是一个原则。耶稣最后说，将来有许多人喊着主啊主啊，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行异能，怎样怎样怎样。耶稣说，对不起，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些作恶的人。那么后来耶稣解释什么叫作恶的人，耶稣说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才能进去，言外之意不遵行我父旨意的就是作恶的人。那么我父旨意就是神的话语，如果你都连神的话语都不知道，你怎么遵行神的话语？那你将被耶稣定规为恶人。你看到这些人，神没有说牧师长老，神没有说神的仆人使女，耶稣给他们一个新外号叫做恶人，多么可怕，多么跌破眼镜的称谓，恶人。所以清醒吧，醒过来吧，打开地狱门，牧师长老一大群，不要自认为你就是牧师，就是长老，就是神的仆人。人的称谓没有意义，人的案例也没有意义，关键耶稣是怎么看你的，将来耶稣怎么称你的，自己没事想一想，主啊，将来那天你会叫我啥？会不会是恶人，还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自己没事就想想，你可以花一年时间去思想这个问题，这都是值得的。但不要去轻易的说我就是神的仆人，谁告诉你的？你有没有遵行神的话语？有没有凡事遵行天父的旨意？倘若没有，就不要这么轻易的把自己定位在神的仆人这一个点上，那是撒旦的谎言。主只认一类人，就是遵行天父旨意的。倘若你遵行天父旨意，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说你是不是神的仆人还是使女。因为耶稣说我认识谁是我的人，谁说的没用，主说我认识，意思是谁说的，谁说的不管用，地上认为多么伟大都不管用，地上人家认为你多好，多么有影响力，多么侍奉有成功，都没有用，关键在乎耶稣认可不认可。那么主认可的标准就是一点，你有没有遵行天父旨意？他说没有，那么就是被主归类为主啊，主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压根儿从来没有，你就是一个罪人，你就是一个恶人，远离我吧。你要远离耶稣去哪里？不就是下了地狱硫磺火湖里永远待着，还想去哪里？还想再骗自己到哪里？除了天国就是地狱火湖，啥也没有，没有什么第三个地方，黑暗处也是地狱的一个地方，最终都会被扔在火湖里。所以不管你是在外面的黑暗里还是在地狱里，最终都被扔在火湖里，在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全部都扔到火湖里，阴间都扔到火湖里，哪有第三个地方？如果说你现在可以说有三个地方，第一就是天堂，第二就是地狱，第三就是外面的黑暗。可是在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外面的黑暗也一同扔到地狱里了，而地狱又被扔到火湖里了，所以最终就剩下两个地方，一个是天国，一个就是火湖，再不存在第三个地方。所以其实永远也就是存在就是这两个地方，言外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天国一个火湖，没了。所以不要自欺欺人，有的人说哎呀还有一个地方， 怎样怎样怎样，我告诉你，不是在天国就是在火湖里，你就算在外面的黑暗里也只是暂时在那里，很快就被扔到火湖里了，一个样子。其实只要进到外面黑暗里，一样都是永远在火湖里的，没啥区别，没什么区别。不要把事情搞复杂了，就是天国和火湖，没有什么了，很简单的。不要听天主教的什么炼狱，不要听那些传道人说还有什么别的拘留所，没有了，全部都扔火湖里了，啥都没有了。总而言之，遵行天父旨意，否则就会被耶稣定义为恶人，就完蛋了，啥都没有了，不要说啥了，啥也没有了。救恩远离恶人，你看连旧约都这样说，不要被人的称谓骗了你。道人认为加尔文是多么伟大的改革家什么什么的，我认为他是在地狱火湖里的。救恩远离恶人，因为他们不寻求你的律例。耶和华，你的慈悲本为大，求你照你的典章将我救活。所以你看到神会照着什么来救你呢？照神的典章将你救活。如果你不遵行神的旨意，神为什么要救你呢？所以亲爱的家人，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不管你在地上被人怎么称谓，多么伟大，多么成功，没有用。你有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你清楚神的旨意吗？这才是关键。逼迫我的，抵挡我的很多，我却没有偏离你的法度。你看到这个诗人，他也认识到遵行神旨意的人要受许多的逼迫。新约也是如此，你发现旧约新约他都是在讲一个道理。新约也说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艰难，遵行神的旨意这条路永远都不是容易的，很多的逼迫拦阻羞辱怒骂，就像现在想要遵行神的旨意更难，很多人会不理解你，很多人会骂你疯了傻了，很多人会说哎呀怎样怎样怎样，道貌很多那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很多人会说你偏了邪了，很多的讥笑怒骂，这都是必然的。遵行天父旨意的话就得承受这些，如果不承受这些，说明你还真的偏离了。魔鬼从来不拦阻你行在神的旨意的道路上，不是，魔鬼从来不会拦阻那些偏离神旨意的道路。魔鬼生怕他们不偏离神的旨意，魔鬼还会推你一把，让你走偏离的更快。但魔鬼会拦阻那些遵行神旨意的道路的人，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他在行在通往神旨意的道路上直奔，我们要拦阻他。所以有的时候你遇到了拦阻，正说明了你行在神的旨意中。所以仇敌怕了，他要拦阻你，然后你就继续努力的前进就好了。哈利路亚，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也行，更猛烈一些。哈利路亚，要有一个勇士的心灵，我们不怕，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中，我们不怕。我看见奸恶的人就甚憎恶，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语。所以你要有一个恨罪忌邪的心，不要啥都爱啊，那是愚蠢的，那是瞎眼的。我已经说过了，上节课我们也讲了，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这个原则要把握好，不要啥都爱，那早晚跌倒。因为这个世界会以爱为谎言，大行其恶。然而我们的神永远是忌邪的神，恨罪忌邪，这说明你爱主，爱神也在乎恨罪忌邪。好，下一节说，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词，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词。我们也经常祷告说，主啊，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词，这话你应该常说，而不是现在很多人说，你看神多么祝福我。你不要以神对你的祝福来衡量你属灵的标准，不，圣经说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词。耶户说，你看我怎样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因为他遵行神的旨意，他为神的旨意大发热心，所以神就祝福他。这才是我们要说的话，不是说你看神多么祝福， 说那些干啥？有的时候你搞不好这个祝福就要毁灭你了。多少神的使女、仆人、儿女是被神的祝福所毁灭的，因为神让你炫耀的不是这个，神要你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要向诗人说，主啊，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词，这话可以讲，因为这是我们最高的追求。也可以像耶户那样说，主啊，你看我怎样为你的旨意大发热心，这才是我们应该追求应该挂在嘴边的，好提醒我们遵行神的法度，别的都不重要，神的祝福只是外在的。神祝福你多少钱、多少财富、多少名声，这些都你都带不走，你都带不走，这些都是外在的身外之物，这都不重要。什么重要？主啊，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词，你看我为你的旨意怎样大发热心，这才是重要，这些你能带走。哈利路亚。耶和华，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你画的总纲是真实，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你发现这个诗人他非常的有深度，他无论说什么他都会三句不离本行，转移到神的话语上，因为他知道诀窍，他找到了本质，本质就是遵行神的话语，爱慕神的话语。多少人到今天了，就还不如旧约的先知们、旧约的这些诗人们，到今天了，圣灵住在你里面，你都还不如他们得到的启示多。为什么？偏离航向了呀！航向真理本质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很多人是舍本逐末啊，所以肤浅呢。到今天了，我们活在一个更优越的约、新约之下，却仍然不如旧约的人。为什么？我们舍本逐末了呀！最伟大的真理，神的话语被我们轻视了呀！单单去追求一些恩赐、外表的东西，当然追求这些是应该的，但不要舍本逐末啊！不要丢了芝麻忘了西瓜啊！不，丢了西瓜得了芝麻。你看这个诗人三句不离本行，他说，说着说着又开始了。你的话的总纲是真实的，你一切公义的典章是永远长存。你看他知道他一切的祝福根基都在乎这里了。哈利路亚！所以我让你读圣经，一定要好好默想。不要读那么快，你要读得快，你读一万遍都没用。诗人想说什么，他的心情你能理解，你需要默想神的话语才能理解。他想表达什么，你真正知道吗？你发现他三句不离本行，你就知道他在想表达什么，对神话语的爱慕之心呢？这就是他蒙福的根基。哈利路亚。首领无故的逼迫我，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你看，首领就是领袖，甚至是他国家的君王，无故的逼迫他，但他不怕。他怕的是啥呢？我心畏惧你的言语。所以你看，这个话说的非常的，好像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就像现在的局势，有的人说：“哎呀，哎，我们就要顺服掌权的嘛。”但圣经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你看他的命令是啥？有违反你的信仰的，你不可以因着圣经中一句话就去盲目的顺从，因为圣经的话是全盘的，你要全面的看这句话那句话，整个圣经在讲什么。总意就是让你顺服神，敬畏神。旧约的总纲就是敬畏耶和华，新约也是遵行神的话语，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特别是幕后的这些撒旦差役遍布全球，这些掌权者同心合意起来抵挡那受膏者，就是耶稣基督君王。你若瞎了眼去遵行他们的旨意，你最终会成为敌基督。那么耶稣不可能要你了，你都成为敌基督了还想要让耶稣要你，是绝不可能。所以你看，我们要学习这位诗人他的心态。首领无故的逼迫我，但我不怕。我圣经没有说我怕首领啊，我畏惧掌权的，我要遵行他的旨意。没有，下句话紧接着说，但我的心畏惧你的言语。多么像我们今天说话呀！今天的教会好好听听，不管你遇到多少逼迫，从上面来的逼迫，从权柄来的逼迫，神说你应该怕谁？ 我的心畏惧神的话语，啥都不怕，就是畏惧神的话语。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芦。哎，你看这个诗人，他也在掌权的压迫下，可是他的心没有什么惧怕的，他怕的就是一点，主啊，我畏惧你的话。并且你发现他真的没有任何对人的惧怕，他下面紧接着就说，我喜爱你的话，好像人得了许多芦。这个心态就超然了。你看他没有谈一点我对人的惧怕，哎呀，掌权的逼迫我呀，好困难呐，我的生活堪忧啊，没有。他说不，我喜爱你的话语，好像人得了许多芦物。芦物啊，就是战利品。赞美主，哈利路亚。今天也是如此，只要你在一个爱慕神话语的里面，无论人怎样逼迫你，都得了许多芦物。人的逼迫就是你天上的财富。圣经说，你若为义受逼迫，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他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人越逼迫你，就越加增你在天上的赏赐，那速度就快了，比你地上财富加增的速度快得多。巴不得他们骂我一千句一万句，巴不得他们更多逼迫我，我在天上的赏赐就越多，本身在地上也没为主做啥。这可好，哈利路亚，终于有人开始为了我遵行真理逼迫我，我在天上的赏赐开始无限加增了，哈利路亚。我得了许多芦，因为我遵行喜爱神的话语，这就是战利品。我在地上遵行神的旨意，我在天上就有许多战利品。赞美主，这就是真理，奉耶稣的名，阿们。下面继续说，谎话是我所憎恶所憎嫌的。你看，爱慕真理就必须恨恶谎言，不要一边爱慕着真理，一边接受着谎言，向谎言妥协，那么你就不是一个爱慕真理的人。这个世界谎言大行其道，遮蔽天下。然而我们要恨恶谎言，戳穿谎言，因为我们爱慕的只有真理。谎话是我所憎恶所憎嫌的，唯独神的话语、神的律法是我所喜爱的。阿利路亚。你不能一边爱慕真理一边妥协谎言，这是不可能的。光明与黑暗不可以共存，你必须要选择奉耶稣的名，选择一样，恨恶那一样，选择一样，弃绝另一样。就像我们的神一样，神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就是我所憎恶的。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就是我所恶的。爱憎分明是神儿女的本相，不要啥就爱，那你就不是神的儿女，不知道是谁的儿女，总之不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要悔改，要爱憎分明，不要到现在了还在活在谎言里面，做了许多恶事，对真理也不爱慕，对谎言倒是妥协，还口口声声说我是神的儿女，那就是撒旦的欺骗。先悔改吧，究竟是神的儿女还是魔鬼的儿女，约翰一书五章说得很清楚。这些经文我需要拿出来讲讲，不然有的人还活在谎言里。耶稣曾经斥责法利赛人说，你们的父是撒旦，他们认为他们的父就是神，但耶稣说不，你们的父就是撒旦，就是魔鬼。今天也是，这话仍然是对我们说的。我来给你这个经文啊，等一下，魔鬼的儿女，这个话语非常让人恐惧战惊，这个话语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话语，在约翰一书三章十节，很多人不敢接受这个话语，但是事实，神的话咋说我们就咋信，再厉害也得信。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三章十节，我们从第九节开始读。凡从神生的就不持续的犯罪，这个汉语少翻译了一个持续的，他用的是一般现在时，意思是持续的犯罪。凡从，因为你从神生的也会犯罪啊，有偶尔被过犯所生的，所以不能这样翻译。凡从神生的就不持续的犯罪，但是有一个区别，就是从神生的他不持续的犯罪，他会悔改，他会胜过这个罪恶。如果你胜不过这个罪恶，最终你会下到火狐里，那你还说你是神的儿女吗？当然不是，你是魔鬼的儿女。所以这里说，凡从神生的就不持续的犯罪，持不持续犯罪，这就是一个分水岭。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持续犯罪。 所以你加一个持续的啊，就是一般现在是汉语，因为它没有时态嘛，所以它就翻译是个错误的翻译，是个错误的翻译。加一个持续的，好，我正确的翻译给你念一遍啊。凡从神生的就不持续的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持续的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言外之意，偶尔被过犯所胜是可以允许的，因为没有那么强大的那么神圣的人在地上啥罪不犯的，你找不到。偶尔被过犯所胜是难免的，但犯了罪立刻要悔改认罪，不能以此为借口我就要犯罪，那就不行了。所以神说不是持续的犯罪，不要持续的犯罪，因为从神生的不能持续的犯罪。言外之意，在你有生之年你必须胜过罪恶，任何的罪恶，哪怕是小罪，任何一样罪恶你必须胜过。如果在有生之年不能胜过这个罪恶，那么地狱就是你的归宿。所以我们一生要与罪恶相争，要胜过罪恶，所有的罪恶你都不能妥协，胜过所有的罪恶。这一生你都要胜过所有的罪恶，所有的，我说的是所有的。你不能持续的犯一个罪。有的人说，哎呀，我已经胜了很多罪恶，但有一样罪我老是犯了一阵儿，过一阵儿不犯了，又来了，过几年又来了，这样罪会让你下地狱的。就这一样，不用两样，一样，就这一样。魔鬼总会给你留下一样，就是为了让你下地狱的。所以你必须胜过这一样，因为你是从神生的，你不能持续的犯罪，就这一样就会让你下地狱的，这是必然的，奉耶稣的名。所以你认识这个真理，必须要胜过它，不要接受魔鬼的谎言，想着没事，不可以，必须要胜过它。为什么呢？因为第十节就说了，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这句话非常可怕，我跟你说，这句话是整个圣经中最吓人的一句话，很多人读了还不知道说啥的，读了轻描淡写的，不知道。我跟你说，这是全本圣经中最可怕的一句话，能震瞎所有很多基督徒的眼，但在他们活的日子能震瞎是最好，他们终于，不然死了下地狱了，那时候想悔改来不及了。多少在地狱里的牧师长老，多少在地狱里的基督徒，如果在他活着的日子有人把他们点醒，让他们认清这个法则，他们也不用下地狱了。什么法则呢？就是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这就是分辨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儿女的法则。在哪里分辨？在基督徒里分辨。这不是给外邦人的，这是给神的儿女的。所以在神的儿女中会分辨出两种，一种真的是神的儿女，一种是魔鬼的儿女。怎么分辨？就是一个原则，你是否持续的犯罪。如果你持续的犯罪，没有胜过这个罪恶，最终你是魔鬼的儿女，耶稣绝对不会认你是神的儿女，不，绝不可能。否则约翰一书 三章第十节就是一个谎言，而神的话语不可能是谎言。所以接受神的话语吧，无论这个话语多么可怕，本身神的话语本身就是令人恐惧战惊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神的话语来审判自己，审判从神的家起手。不要说，哎呀，我的信主那么多年了，审判跟我没有关系。错了，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现在接受审判，将来就不受审判。现在意思是现在接受神的话语的审判来悔改了，你悔改了，神当然不审判你了。现在认识真理了，只要你还没死，你都有机会悔改。死人就没有机会了，也不用为死人祷告，死人他们的审判是定了的，谁祷告都是无效的，而且谁祷告都会被魔鬼攻击，因为你为死人祷告就是不对，你就是暴露自己在地狱的攻击下。为活人祷告，不要为死人祷告，死人就是死人，不需要为他祷告，祷告也没效，祷告只会让你引进阴间死亡的权势来攻击你自己。所以不要为死人祷告，为活人祷告，因为死人审判已经定了，谁都无法改变神的审判。为活人祷告，你今天还活着你就有机会，死人是没有机会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分水岭就是持续遵行神的旨意，还是持续的作恶。倘若你持续遵行神的旨意，那么你就是神的儿女；倘若你持续的犯罪，你就是魔鬼的儿女。 不要说你是神的儿女。这个经文约翰一书整个写给教会的啊，搞清楚，不是写给外邦人的，写给教会的。所以耶稣才会说，并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名，主啊的人，这些人都是教会。主早都说得很清楚了，教会里面也要分出山羊和绵羊来，山羊肯定是不能得救的，教会里面要分出聪明童女和愚拙童女，聪明童女肯定是被撇下的。所以搞清楚啊，主说的话都是给教会的，到今天也是如此。究竟你是神的儿女还是魔鬼的儿女，现在自己搞清楚。一个分水岭，分辨原则，就帮助你搞清我是否持续的犯罪，我是否持续的犯罪，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经常也会问自己，我有没有胜过我生命中的罪恶，哪怕只有一样。我经常会问自己，去审判自己，向神深深的悔改。那自以为站立的稳的，你们要谨慎，不要自认为我都已经没事了。也许你还有一样隐而未现的罪，也许有一个罪你自己清楚的，过几年你还会犯的，你到今天还没有胜过他呢。那么你就要在你要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级别上来对待了，一定要胜过他，一定要胜过他，不然你就会下地狱。包括有的人他的问题就是不饶恕，有的人的问题就是贪婪，有的人的问题就是自私，有的人的问题就是嘴巴不好，有的人的问题就是眼睛不行，有的人的问题就是体贴肉体，有的人的问题是情欲，有的人的问题呢就是小肚鸡肠。总而言之，一个问题就足够使你成为魔鬼的儿女了，一定要胜过他，一定要胜过他，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正活在这样一个分水岭，神借着许多事情来分辨山羊绵羊，神借着许多事情来分辨谁是他的仆人，谁是假的，神借着许多事情来分辨到底谁是魔鬼的儿女，谁是神的儿女。这是一个分水岭的季节，许多的事情就是为了来分辨，神正在扬进他的场，许多的事情发生就是一个分水岭。下一个经文说，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你看，不行义的意思就是没有遵行天父旨意，就不属神，就是魔鬼，属魔鬼，不属神就是属魔鬼，就这么简单，圣经很好理解的。外弟兄的也是如此，意思是如果你还活在仇恨里，活在不饶恕里，那么你也是魔鬼的儿女。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样罪就够你下地狱的，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不饶恕就足够你下地狱的。所以一定要悔改，一定要饶恕，一定要爱，一定要胜过你生命中所有的罪，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回到诗篇119篇第164节，当我分享这个真理的时候， 我找了很多经文啊，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经文，就讲了一节课了啊。我不能讲太快，因为神的话语实在太宝贵。其实现在我比起以前读神的话语更加有味道了，每一个经文我读的都有滋有味。所以圣经是那么神奇，越读的时候越默想的时候，就无限的亮光被揭发出来。因此我们不可以读得快，我是极其反对速读圣经的人。不知道撒旦给了谁发明了一个谎言，让他们又骄傲又自大，你读一万遍还不如我读三分之一遍所领受的多。因为我是默想，我是在慢慢的借着祷告默想神的话语。不要用错误的方式来读圣经，一定要，我屡次强调，默想，邀请神的圣灵帮助你来读圣经，用祷告的灵来读经就行了，不要去发明那些乱七八糟的古怪的东西。爱你律法的啊，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你看这个诗人他的心里对神话语的敬畏，他因神的话语一天七次赞美神。很多人说，主啊，我敬拜你，我赞美，因着什么呢？你连对神的话语都不认识，你对神的敬拜也是假的，所以神都不悦纳你的敬拜。 只不过是口唱心和，不是，只不过是言嘴唇上亲近神，心你都没达到那个境界，你上哪里去敬拜神？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跌倒。你看这句话就总结了，哈利路亚。想要不跌倒，那就是爱神的话语，律法就在神的话语。爱神律话语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也总结了我们今天所讲。好，让我们来祷告，每一家人来呼入求主，求主赐给我们爱慕神话语的心。收到了，没有别的是重要的，就是爱慕神的话语。哦，主啊，赐给我爱慕你话语的心。主啊，呼求主，没有家人来开口。说主啊，赐给我爱慕你话语的心。爱慕你话语的人大有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跌倒。主啊，我就要爱慕你话语的心。赐给我爱慕你话语的心，主啊，呼求主，没有家人开口。
希瓦拉布希拉拉，耶稣，爱慕你的话语，我爱慕你的话语，赐给我爱慕你话语的心，赐给我爱慕你话语的心，我的主，我的神，赐给我爱慕你话语的心。主啊，帮助我，你的话语使我分别为圣，你的话语，我需要你的话语，我需要你的话语，耶稣，我需要你的话语，我需要你的话语，需要你的话语，耶稣，需要你的话语，我的主，我的王，我需要你的话语，我爱慕你的话语，
赐给我爱慕你的心，主啊，赐给我爱慕你话语的心，赐给我爱慕你真理的心。
说到哒哒哒哒哒，是的，呼求主，呼求主。卡拉巴西巴拉布西巴拉哈拉布西巴拉布西巴拉布西，西巴拉拉拉布西巴拉布，拉拉拉布西巴拉布西巴拉布西。
需要爱慕你真理的心啊，改变我的心，主啊，让我爱慕你的真理，你的真理必将我救活，你的真理使我得自由。
希巴拉巴巴巴巴拉巴希巴拉巴拉鲁希巴拉巴拉鲁希达，库拉拉拉巴希巴拉哈达拉巴希达拉哈拉巴希达，提提达拉拉拉巴希达拉哈拉巴鲁希达。库卡拉巴西巴拉哈拉巴西拉，斯巴拉巴苏巴拉哈拉巴西巴拉哈拉巴西达，拉拉巴西巴拉哈拉巴西达拉巴拉布西达，提提拉巴拉布西达拉哈达拉巴西达拉哈达巴拉巴西达，斯巴拉巴拉巴西达拉哈拉巴西达。库卡拉西巴拉哈拉巴西达，伊巴拉巴西达。
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刻我们呼求你赐给我们爱慕你真理的心，求你照着你的话将我们救活，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在幕后能够站立得住的就是爱慕你真理、通达你真理的人，没有什么别的。让我们放下宗教的游戏，放下宗教的面纱，揭掉我们宗教的外袍，让我们活得真实。我们要活在你的话语里，我们要爱慕你的话语，我们要遵行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一颗渴慕真理、行真理的心，胜过一切。阿爸父，改变我们的心意。主啊，让我们从一切不良的追求里出来，单单爱慕遵行你的话语。 哦，神啊，改变我们的心，赐给我们一个纯全正直的心，单单来爱慕遵行你旨意的心，除去一切的谎言，除去一切的蒙蔽，奉耶稣的名改变我们的心。哦，沙希拉巴拉布西达，除去一切的谎言，奉耶稣的名。亲爱的家人，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头上，主要奉耶稣的名，在这个时刻，阿爸父，求你除去一切的谎言，除去一切的蒙蔽，奉耶稣名，现在离开每位听到的家人，赐下爱慕真理的心，赐下渴慕真理的心，赐下智慧启示的灵，赐下行真理的心，在这个时刻充满充满充满，奉耶稣的名，使我们的心不再一样。从今天，让我们开始渴慕真理，爱慕真理，你的灵来吸引我们，每一天来默想你的真理，渴慕你的真理，与你的真理对齐。你的真理要使我们得自由，你的真理要复兴我们的生命。奉耶稣名领受智慧启示的灵，谎言离开你了，奉耶稣的名。哦，沙基拉哈拉巴西达，恨罪祭邪的灵赐给我们，哈利路亚。谎言离开我们，奉耶稣的名。耶稣，耶稣，你的名成为神之道。哦，主啊，谢谢你更新改变我们，你的道使我们全然成圣。哦，下去啦，哦，下去领受。嘿，巴拉巴西达，洒清水在我们的身上，用水借着道将你的教会洗净啊！奉耶稣的名，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我领受你真理的归正。哦，谢谢，我领受你真理的洁净。西巴巴巴巴，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呼啸。